坛里边洗苹果，要洗啊，要洗，然后就吃。那些同学的同学呢，小朋友呢就去采蜡，
采蜡以后呢，抱歉，采蜡以后呢，大家就在那边洗。有一个小华，他说小华，你采什么？我采苹果，所以我洗苹果。那么他还问小明，你采什么？他说我采了这个梨子，所以我洗的梨子。他问一个小朋友说你采什么？他说我在洗我的鞋子，在那个小池塘里面写席子。我说你采到什么？我采到了大便。这个孩子呢，关于采字跟那个采到的采字呢就不一样，他不了解。我们小时候香港人可能跟台湾不一样，你们从香港来的很早就接受英文，因为你们是英国的护照，林弟兄拿英国护照吗？拿过哈。但是在台湾呢，我们读英文的时候，刚读的时候，接着是初中才读，所以怎么发音呢？完完全全都是用中文拼音，中文拼音。所以老师呢曾经写了中文字发音，我们就用中文拼，拼得乱七八糟。那有一个人就，一个老师就，英文老师就做了一个测验，他说 English， 你们用中文拼音。那么老他们就把学生的卷子交出来，他就解答给大家看。有一个说英给利息，英给利息，他老师说你这个以后会当银行家。还有一个说因果联系，老师说你这个会做牧师。那么有一个他写的说硬改历史，他说你这个会做政治家。还有一个说英国里去，他说你这个人将来是到英国做侨领的。那么最后有一个人他说应该烈士，应该累死，就是很累，累死掉，他说你这个人一定是公务员。我们常常呢把中英文翻译成中文，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懂。是，但是在圣经里边那些古代所用的字呢，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不懂。古人不晓得今天的用词，甚至我现在还是一个傻瓜不晓得。因为什么 email 在台湾翻成 email，我说刚刚说什么叫伊梅尔，是不是有点这个智障的话？再来呢 ，dot com， 人家说 dot com， 不是，我也听不懂。然后呢，又一个 a， 还有一个一圆圈，那个叫什么？哎，我第一次呢，我也听不懂，人家告诉我说你的 email 地址，他说给我写到那个字的时候，我说这个是什么字啊？他说是个 a 在一个圆圈，我说哦这样子，我也不懂。所以呢，耶稣说我拿出刀来是说分别立场，分别是非，分别对和错。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以色列人能了解而我们不了解？为什么拿出刀来就是代表是非，代表立场，代表分别呢？因为在旧约曾经有一次，摩西上山见上帝，神要他上去40昼夜。我发觉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神的耐心呢比我们耐心的多了。上帝吩咐摩西他说你要做法柜、桌子、灯台、会幕、圣所、圣衣、圣袍，还有香桌，还有香坛，材料、数目、大小、尺寸、颜色、材料，甚至用谁要叫谁去做，都说得清清楚楚。李根全部用了八章，就说圣经写了八章。我坦白讲，我看到那边我就说怎么哇这么多呢？ 有时候人就会开始不耐烦，甚至我们现在读经也开始不耐烦，但是神就那么耐心地告诉摩西，你要这样做那样做。上帝用几句话可以创造宇宙，但是为了他的圣所将来的信仰，他用了八章的那个这个经节呢来解释。摩西在那里，百姓在山下非常的不耐烦了，他说摩西到哪里去了，没有人领导我们了。结果呢，他的一个亚伦就提出来说，你们收集你们的金银财宝，我们做一个金牛吧，来纪念上帝带领我们出埃及，就是这样子。 Thank you， 谢谢。各位呢，灵性的不同，经验的不同，所说出来的计划或者是他的事情就不同。摩西知道不能这样做，但是亚伦他没有那个圣灵的经验，没有灵里边的操练，他就造出来了一个害百姓的方法。结果呢，摩西下来发怒，就把这些金牛打破，烧成灰，磨成魂，叫大家喝下去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喝过金灰啊？那时候是人家拜拜那个灰，台湾人很多吃哎，因为他们拜了以后，那个灰拿来吃泡水，他们就喝，就是解灾，就是那个灾祸离开。他们喝了之后，摩西呢就问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属耶和华的，就站这一边。”你们认为属那些偶像的金牛的就在那一边，百姓就分开了。结果有3000个人呢，他们站在对面，摩西就叫立位主的人拿出刀来，就说分别立场，分别为圣，把那些对方的人杀掉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在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呢，是非常的清楚以色列百姓，所以拿出刀来，以色列百姓知道说这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必须再讲解，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分别呢？不在外面的形式上，不在特别的衣服上，或者是徽章，也不是说特别的原因，一见到人就平安阿们。有很多教派呢，他们的祷告就说阿们阿们阿们啊，这是他们的特别。但是我们安静的人也是可以的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呢不必故意的去那个大喊阿们，也不必说我都无动于衷就安安静，都不必，随心所欲的可以祷告，但是区别不在外表，不在那些言语。有一天，英国大主教，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哈。那么他为了赶时间，要在参加英国这个宗教会议，他因为通知的时间很晚，所以他赶着从家里就穿好了那些大主教的衣服、装饰、帽子都穿好了，急着赶到火车，赶上了一节这个神经病院出来旅游的这个车厢。那么他进去了，这个神经病院的负责人呢也曾经写信说，我们这些都是病人，这些都是神经病的，所以盼望呢铁路方面可以优待，所以那些计算的人就进来了，进到那个车厢，然后就一个一个点名了，点那些病人的这个神经病的人，就看到了这个大主教，然后说你是谁？他说我是英国大主教。那个算的是好，你算一个。为什么算他是神经病的？假若你经常的要表现 这个宗教上这些衣服，比如说我穿这个衣服一直在外面都穿这样的话，人家也会以为我是神经病。但是呢，消防队的人员有没有一天到晚穿着这个消防的衣服？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跟人家的区别呢，不在衣服上，但是在哪里有区别呢？第一个，我认为有区别的就是像约伯，他说，约伯，约伯呢，认为得失呢，一心称谢神，也就是说，人生不管得失，就是称谢上帝。世界上的人对于得失跟基督徒不一样，世界上的人得到呢，天天都想得到，没有得到的呢，一直想得，认为我都有缺乏，不管他有多少钱，他总认为我没钱，我还不够。有时候我们姊妹们呢，衣服很多，但总是缺少那么一件，所以每一次 party 都要去找那个一件，所以妇女们很多就花时间。很多呢没有的想得到，那么已经有的呢还要再更多，但是已经有的呢又不能失去，很担忧很忧愁，那么斤斤计较，他要保守他有的。有一个穷人天天过着很快乐的生活，有一天他向上帝祷告说，上帝啊，让我能快乐，让我也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金钱，结果上帝允许他。结果有一天他很有钱的时候呢，他很忧愁，那么天使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忧愁呢？他说，这个忧愁是你给我的，因为太多钱了，我太忧愁了，怕这些钱被人家偷走。那么有时候我们有的也认为，我们这是我努力来的，我该享受，我不应该去感谢别人，所以又会起一个很骄傲的心。假若我有的在失去的话，世界上的人就要讨回公道，我要找人负责，我要找一个替死鬼。最近的这几个礼拜的报纸呢，曾经刊过，在大陆有一个老太太被人撞了，那么这个好心人家呢，就带这个太太到医院里边去医病。医好了以后，这个老太太说，你要为我付钱几千块这个人民币。那么在不久呢，这个老太太又告这个人，她说，你欠我几万块。她说，我没有撞你啊，我只是好心陪着你，然后又为你付那些钱。但是这个老妇人家呢，找黑道的人对不起，找黑道的人呢跟他讲说，你欠几万块再讨，结果不得不这个人自杀了。这是从中文报纸我看到的。很多人其实不是他应该得的，别人撞了他，好心人去为他爱心付给他，结果呢他还要向人家要。很多人贪心不足啊，一生都没有工作，还是需要政府来补助；一生都没有做什么，就要吃好的，要穿好的，要坐好位置。他没有想一想，他的一生都是想得而不能失，所以这个人生就是这样，能得不能失，这是世界上的人。婴孩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得的，没有付出什么。那么假若他的父母没有好好教导他在得失上，没有教导他的话，他的一心就是要得要得要得。假如这一关没有教好，以后他到教会来，他又不听教导，又不听劝告，他还是想得要得要得的话，我告诉这个人就没有希望，因为他想得而不想失，想占便宜而不想付出，想要拥有而不愿意付给人家。 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想到说，我们美国实在是有很多的福利，为老人的福利，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没有为美国做什么事情，但是他们还是一直要得到。美国我们的福利，我们所交的税，我相信我们朱弟兄啊、何弟兄，你们呢交税都交的会心疼哈、啊，会不会？会有点心疼哈、啊。譬如说10万，最起码交3万块啊。那么15万的话，就交了4、5万块。哎呀，心疼得很哎。但是呢，心疼归心疼，那是该交的。那么那些福利是为谁呢？是为那个真有需要的，为那个真是需要人帮忙的，为那个不能动的、行动不方便的，是为那些。结果很多不该领的去领，结果让那应该得的得不到。求主帮助，世人就是想得而不想失。但是约伯他说，得失一收赏赐的是什么？是谁？我们就找一找，赏赐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什么？也是耶和华。因为他必定想到，我到世界上来没带什么，回去也没有带什么可带走，所以得失呢都在乎神，一心感谢神，深信神必定知道我的需要。我现在已经72岁，我坦白讲，每一次早晨我就感谢神，因为我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，一生没有做什么，但是神却让我可以有吃有穿的，这不是感谢吗？我也不必去为那些钱来烦恼，我也不必为那个啊没有的在那边想要也没有，因为得失可以说摸不着我的心。所以我跟我太太呢说，我们只要每天早上有一杯咖啡呢喝起来，那就够爽了，够快乐的了。因为你要喝那一杯不简单耶，为什么？你要有好的胃啊，要有好的胃，再来你好胃口，再来你能喝又能欣赏，而且夫妻感情要好，不然的话两眼相对无言，怒目相视的话，那一杯咖啡是毒药，不是凉，也不是咖啡。所以有很多的条件，我认为有享受那个是神给的。所以呢，我认为过一个知足平凡、得失一心称谢神的人，就是对跟世人最不同的地方。再来第二点，大卫王他凡事认定神，因为他曾经犯了罪，他被儿子赶下台，他逃跑了。那么在逃跑当中，他是最，就是可以说是最窝囊的一个人，最难过的一个人，那最倒霉的一个人。有一个扫罗的同乡就在路当中向他扔石头骂他，大卫王身边的人就说，大卫王请容许我把那个人杀掉。大卫王说不要不要，他说你这不是情，你不要管，因为是神借着他来对付我的，连我儿子都要对付我，何况这一个人？或者我能忍下来，上帝看见我的苦难，会怜悯于我。大卫呢，凡事他认定是神。假若有仇敌、有对敌在我们对面出现，我们能不能自己反省有没有罪？能不能认定这是神允许人来对付我的话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假若我们肯向神负责，神也必定向我们负责。我们要的是上头的祝福，而不在地面上的咒诅。请问一下， 我要请问大家扪心自问，有人指着你的鼻子骂着你，你能不能讲说这是上帝，我跟上帝的关系跟他没关？你有没有那个度量？没有，我一定卷起袖子，要么就来嘛，互怕互啊！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就互怕互，谁怕谁嘛，互怕互啊。那么大卫为什么能讲这样的话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别人看，连别人都看不惯的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管，这是我跟神的关系。”神允许叫他来对付我，或者神可怜我，他是一个大一个王哎。但是为什么他能这样子？为什么大卫能说这句话？为什么大卫符合上帝的心意？不是因为大卫没犯罪，而是大卫呢曾经有一段的历史，先知拿单到他的面前来，他说：“你犯罪了。”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。再来，大卫马上说：“我得罪神。”再来，拿单马上说：“上帝已经赦免你了。”很奇怪的这三句话啊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他说：“你就是那个罪人，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。”这个大卫呢，没有发脾气，没有叫人把拿单杀掉。你敢不敢坦白讲，在台湾，假如有人指着蒋介石的面孔是说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把大陆都撕掉的话，那个人马上怎么样？枪毙，砰！蒋介石呢，他是我们从小就接受说他是民主英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，我没有说谎啊，这个民主英雄。但是骨子里头是把大陆都撕掉了，谁敢指着他？没人敢。大卫先知拿单指着他，就说：“你犯罪。”大卫没发脾气，大卫马上承认，他说：“我得罪神。”但是做到这句话之后呢，拿单呢讲得太快了，上帝赦免你。我会不会觉得赦免太快？好像上帝赦免太快了，对不对？上帝我犯罪，上帝好，我赦免你啊。他有没有什么改变啊？或者是我们假如说指着一个人说你有没有这个事情，他还没讲，我就说好，上帝赦免你，不要讲了，算了，回去了。即使呢里边有一段的问题，在这个诗篇里边讲到大卫的忏悔，大卫的忏悔，诗篇五十一篇里边讲到大卫自己说我的过患，还有他说我的罪孽，还有说我的罪，他三件事情表明他犯罪。第一个，我的过患，他是说我故意的不顺服，故意的违背上帝，所以我有罪。第二个，他说罪孽，就是说我因犯罪有一些犯罪的后果，我要负责，那是我该负责的。再来，他说我的罪，那我的罪的后果是什么？我是堕落的，我是该毁灭的。那么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，假如你读你就知道，他说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，丰盛涂抹我的过患。在这一个圣经里边就有表明一个说，犯罪是我自己，我故意的，是我该负责的，不管任何的祸国，就任何的结果都由上帝来做处罚。意就是说我对我的过患我没有辩解，我没有来辩狡辩，完全的承认。然后他说到底怎么处理，完全由神来处理。当他这个诗篇表白他大卫王在犯罪之后他的心态的时候，我相信神的赦免马上到。 所以呢，基督徒呢，对于这个凡事认定神，我们学大卫，过一个经常悔改的生活。有人说，基督徒最不同于世人的就是悔改。世人呢，他们犯错绝对不改，绝对不承认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谁都不会承认错误，认错需要最大的勇气，因为认错比面子还，面子大还是认错大？假如你为了面子绝对不认错，认错就是没面子。没面子是什么？就是我这个人根本就是堕落的，承认自己。谁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呢？那么认错才会悔改，才会改变，才会带来成功，就是神定规的。所以基督徒第一关就是悔改，就是改过。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也都是活在一个悔改的生活当中，就是说每一次我们都要面对着自己圣灵的光照，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天天在那边悔改，天天过着悔改的生活，也就是说天天过着成为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各位呢，人最不容易悔改了。有时候我们夫妻两个谈话谈得吵啊起来的时候，我绝对不承认了，我就说哎，你那个做错了嘛，他也说哎，你那边做错了嘛，好，都对啊，他也错我也错，但是也两个都不对，因为他也不承认错，我也不承认错。只要两个承认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两个相爱的心就怎么样，就起来了。两个人都不承认错的话，越来就越相怒相对。所以基督徒是过一个悔改的生活。第三，就是约瑟，他认为恩怨呢，他不敢代替神恩怨啊。我们往下第三点，约瑟因为他被十个兄长嫉妒杀害，把他卖到埃及受尽苦难，结果因祸得福，终于做了宰相。因饥荒的缘故，雅各全家搬到埃及，那么这些兄长就害怕约瑟会报复，所以向约瑟求赦免。约瑟怎么对他的兄长说？不要害怕，我岂能够代替上帝呢？他认为恩怨我不能代替神，有恩有怨，有恩我要报答，有怨由神来啊做主张。就是是约瑟所学的。约瑟的一生呢，他可以从穿衣服来代表他，他从穿上彩衣，然后变成血衣，变成罪人的衣服，变成一个仆人的衣服，变成一个囚犯的衣服，再来是穿宰相的衣服，最后穿什么你知道吗？宰相衣服又穿什么？有没有人提出来？他穿了宰相衣服之后最后穿什么？寿衣啊。寿衣知道吗？死了穿寿衣，穿那个死了的衣服嘛。他没有埋葬在埃及，他叫人家说留着以后要回到迦南地。这是约瑟的一生。约瑟呢，他说有恩怨的时候我站在一旁，由上帝来做主张。因为每一个人虽然他可能错了一些，我对了一些，但是在上帝的光照之下，我们都是有犯罪的。所以呢，约瑟他不敢说自己主张说好，有恩我该报答，有怨他不自作主张去报怨。有两个人，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在祷告，这个祷告是我永远在想的。有一个儿子呢，他睡着之前跟爸爸讲，他说爸爸，今天呢我把你的东西打坏了，我把牛奶倒了， 我做些什么呢？爸爸，你能不能赦免我？他爸爸说，好，我赦免你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爱你。然后这个孩子睡了以后，这个爸爸越想，这个孩子越天真，这个孩子越可爱越纯洁。他也跪在儿子的身边，向上帝说，上帝啊，能不能让我像我儿子那样的纯洁在你面前。一个儿子他很坦白的到父亲面前求赦免，但是这个父亲也看见自己里边的不纯洁，自己的黑暗，他也在神面前。我永远记得这一对父子他们的祷告。各位，世界上的人有恩念的时候怎么样？人有恩于我，我早就忘记了啊，也不会回报。我有恩于人的话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哎呀，我人的记忆就是这样啊，人对我有恩的话，我早就忘记了啊。但是我有恩于人，永远不忘。为什么他不来报答我？经常就要报答他。我曾经问一个姊妹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美国？她说我什么时候来美国？我得了绿卡。我就问她说，那谁给你办的？是我哥哥。那你办的时候你给哥哥什么？她说我每一个人都要一条金条。办这个地面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一条金条给他。然后我就问她说，他现在有没有一直的要你回报？有啊。他常常就说，那一天我抱你来啊，今年你已经有了，已经有钱了，你还要再给我。人家给人家有恩典的时候不会忘记，一直的要人家一直在回报。有怨于人的话，就是我们对别人造成怨恨，造人不舒服的话，我们不会省察。但是人有怨于我，就说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必定要报复，我必定要想办法出头报复。这是世界上人的恩怨的观念，但是基督徒是不敢代替神。最后保罗他说，我们来读一遍好吗？他说，生死怎么样，保罗性命交托神。保罗认为生也好，死也好，生是与耶稣基督同工，可以活在世上为上帝工作，有责任未尽，可忍受痛苦，经历试验，有神的美意，为主被十字架。那么死了呢？死的也是美好啊，与基督同在，在那里美妙无比，无眼泪，无疾病，无战争，无饥荒，无忧伤烦恼重担困难。所以基督徒认为生也好，死也好，生与基督在一起为主做工，死了呢与基督同在。有一个老妇人家，她从美国坐船到英国，途中呢遇到大风浪，美国人非常害怕的时候，有人问这个老姊妹，她说你怕不怕？她说我不怕。你看很奇怪，大家都吐，都很害怕，为什么你不怕？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坐过船？我这个是不是坐船。有一个人就告诉说，牧师你去坐船的话要小心了，会吐啊。我说没有，我坐了好几次都没有吐过，都很平稳啊。但是最近去一次这个巴哈马那个地方，不是巴拉马，巴哈马啊，途中呢去了也吐，回来也吐，去了七天，回来七天呢，四天生病，就躺在那边啊，摇过来摇过去就吐啊。哎呀，我的朋友更糟糕，他东西拿了，他每天晚上吃大餐啊，龙虾啊，鸭啊什么，但是吐了又不能吃，所以呢又把那个盒子呢带到那个房间里边，然后吃了又吐。哎呀，后来我就觉得说，有时候遇到风浪的话真苦啊，真的是会吐啊，吐得头昏脑胀，吐着说哎呀什么时候到达。这个老妇人家不怕，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怕？他说我有两个家，一个家在英国，我女儿住在那里，我回到平安到英国就是回到我女儿家，那么有一个家在天上， 我大女儿在那边等我，所以不管这里也好那里也好都好。所以各位呢，基督徒呢是生也好死也好都无所惧怕，但是世界上的人就不是了。有生的时候是认为痛苦折磨，那么没盼望，一天到晚害怕死亡，不愿意死又非死不可，这个才糟糕。不愿意死又非死不可，是成了人生最大的威胁，又死了以后又不晓得往哪里去，这是世界上的人他们对生死的看法，糊里糊涂的过了一生。有一个英国首相81岁，可能是丘吉尔，我那个名字不记得很清楚，但是我记得他所说的话。有一天他全国英国为他庆生81岁，他在全国电视面前他哭了，他说我今年已经81岁了哈，那么人生已经走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他哭了。旁边有一个牧师呢拍拍他的肩膀，他看牧师一下，他就想起来我不该这样，他又说虽然走到最后，但是我有140万年可以养兰花。因为他一生很想养兰花，所以他说我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养兰花。这里整这句话里边让我们知道人生生命呢实在是很短暂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 baby， 那时候还是在地上爬的，现在已经72岁。我们王迅姊妹说那时候我还年轻小姐呢，怎么现在变成都是这样大的年纪，这是王迅姊妹讲的啊，是不是？你曾经这样讲过，人很容易过去，很容易过去。不管人生长短，不在乎啊长短，而在乎内容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不必啊像在旧约这些信徒，上帝亲身教导他，用实际的教材让他们经验到这些啊这些人生的事情，不管是得失、祸福、恩怨、生死，上帝亲自教导他，然后把这些信仰的结论就写出来。今天我们只要读他的话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操练，我们每天敬拜上帝，这些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很信心可以长进到这样。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我敢告诉你们说，我们都可以达到，而且都可以说对生死没有恐惧，对生死没恐惧，对吃饭也没恐惧，对你的平安也无所恐惧，对你的家人也无所恐惧，因为神是保守我们一切。你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那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亲身受神你的教导，然后他们写出来他们信仰的见证，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勉励。求主教导我们在人生这些路上，我们学会怎么样信靠你，学会怎么样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也是保守我一生的上帝。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